这个上一次在能分别所分别解释完了之后，再讲了一下最后的一个颂，就是相应的摄持啊，怎么样才能够起这个嘞教授的观修认识，那就是有内外摄持。本身从十法性里面来讲呢，发心然后就是教授嘛。那么前面讲的这个教授呢，就是第二法嘛，它是这一大科当中的这个总体。那么说这个七十义当中一切相字有这个嘞十事，那么第二事呢就是教授，第三事呢就是抉择分嘛。那么从这个文艺的关联上来讲呢，虽然它属于第三事、第四事、第五事等等，那么都是在这个教授总义，就是大的意思当中，这个次第这个建立的意思。那教授当中这个抉择分呢，是抉择分四加行嘛，是抉择分，它是教授观修当中从这个观境境次成熟来做的建立，出观，然后境次深入，到最后成熟，那么这个光辉呢，无见就转入见到位，是这样的意思。那么从十四的这个并列来讲呢，后面的一些部分啊，依次进行阐述，还是在这个教授之下。那么己三，如教授所修之正行，根一是修行之所依，心一种性差别，那么就是这个如教授修啊，皆是这个所修正行。那么修正行当中呢，先说什么？先说种性差别，就是种性。那么这里讲呢，这个种性有十三种，跟一般呢讲种性呢，说三乘五种性就有五种，那是不一样的。这里一切相字当中说种性都依什么主性呢？依菩萨观修成佛的这个主性来说的，所以跟其他地方不一样。在经典当中说五种性，声闻种性、菩萨种性、缘觉种性、无种性和不定种性，就将没有善根，不能够成就，不能够成熟圣道，也做一种种性来阐述。那么从广的方面全部都概括进来，确实也是如此，它没有善根也是一种种性呢。所以像有些呢，你呀跟他介绍佛法，这个种种比喻，那他生不生起信心呢？都不见得。他可能觉得你讲的也有道理，但是坚持不了，信受不了，这个就是无种性。术士没有熏习呀， 就好像经典里面比方呢，这个盐碱地，你种小麦它也不出来，你种什么菜，种瓜，种花生，种什么它都不出来，这个地呀，没办法种出这个植物，土壤决定了，那么这个就是类近于这个五种心呢，熏发不起来。那有的是三观种心，这个听相应的三观教法啦，四谛十二因缘啦，基本的意啊，它升起啊信心，非常强的意愿求解脱，这个其他一些事情呢，都能够通通的放下，只指向于解脱这件事，那这个心呢，就是出离心发起来，他就是声闻种心的人了，那么佛法善根呢，具备啊，真正讲成就的角度上来讲呢，三乘五种心呢，就是这个主要，就是这决定善根可以成就圣道。那发起信心呢，是资粮呢，初结这个善缘嘛，那不定种心呢，那就是随人教，那就说明术士啊，相应的教法都学过，修法也有一定的实践兴趣，那么今生遇缘则成，遇大乘之缘行菩萨道，遇生缘之缘呢，那就是行声闻缘觉之道，那是不定种心的，这是五种。那么这里十三种啊，种心差别，颂里面是这样说的，通达有六法，对治与断除，彼等皆永尽，具智慧悲悯，不共诸弟子，利他见之行，自无功用卷，所依民种性。这个第一个通达有六法，这个是这个自量加行呢，到见修道，就是有六法，就是四觉则分和这个修道见道，就通达了，那么这个对治与断除，彼等皆永尽呢，是指这个所依修行作用上，有这三个对治呢，就是唯品对治、逆品对治，那么断除呢，就是对愚品，逆品呢、唯品呢，能够修断，永尽呢，那就是解脱道，究竟断除，相应比方上来说了，举这个具体内容呢，比如说人有贪心，贪心是个烦恼，属于逆品，那么要除这个贪怎么办呢？五庭星观里面相对修啊，就是不净来修，那么究竟修是怎么修啊？究竟修是四念处无我，身受心法啦，观诸法无我啦，不可得啦，那为谁贪呢？贪到哪里去呢？有何可贪呢？我不可得啦，这个贪也不可建立，我是种种烦恼的根源。那么这个唯品的修断呢， 如果根本上来起对治，那就是无我对治，智慧升起，那么现在的有限范围对治呢，那是什么对治啊？那就是世间对治。比如说这个初禅以上的色界天，它跟我们欲界这不一样，它就离了欲界欲，不依欲界欲而住。那我们欲界的众生呢，饮食男女，欲界欲存在，这些事情呢，相应的烦恼而有。所以起唯品对治的时候呢，观此欲界身，九孔流失不尽，多诸粗障，就是很粗重啊，这个有很多的苦的事情呢。你比如说这个身体，要洗漱，要吃饭，那么风寒感了都不得了了，比如感冒啊，鼻子不通啊，也眼泪鼻涕都流啊，那这个就是身体粗障。那做事情呢，他不能做得太久了，做得太久了累了，睡觉也不能睡得太久了，睡了也不行了，所以多诸粗重，引申种种烦恼啊，这些事情，还有世间刀战等等啊，这个杀伐伤害，别人砍一刀啊，砍得你手酸啊，痛不痛啊？那肯定是很痛的，但是色界天人以上呢，天生清净，气色微妙，那砍一刀不要紧的，他不受伤害，没有这些粗障，那么由此这个观呢，你对这个流出不尽，多出这些粗障呢，有没有喜欢心呢？喜欢不了了，没有这个喜欢了，所以他就会从欲界过患当中解脱出来，当然这个不是究竟解脱了，这是世间的，去到色界清净之地，那么要是外道呢，他就以那个是解脱了或者涅槃了。佛法里面来讲呢，这个得定虽然到了天，但是呢天受尽又下堕，这是往返的。那么第二个这个断除呢，就是对治呢，就是说它那个起作用，就好像药一样的，你这个药对路的话呢，立竿见影了。比如说吃了这个药之后，感冒药它是一个真正能够治感冒的药啊，那不是假感冒药，它只是控制外表的。然后这个寒气散掉，汗出掉，再吹风也不怕了，就是它有对治作用。那么断除是什么样呢？就是说能够把这样的问题去除。对治的话是起到调节的作用，调节的功用，就是对治。什么能够对治呢？那比如说这个药一样的，它的剂量不够啊，有一点效，那就是对治了嘛。但是呢这个还不完整，还解决不了问题，那就没有断除了，那还在了。那么这个断除了以后呢，让它再进一步的完整，就是遇到相应的事情的时候啊，它不发作了，它不会有隐患再发生，那就断尽掉了。这个就是第三种，就是这个呢，彼等皆远经，这个就是基本意思了。具智慧悲悯呢，具智慧悲悯呢是结合这个八地以上的功德， 就是悲智双运，这个不堕生死呢，不堕涅槃，就是智呢不住生死，了生死，生灭如幻，所以不被境界事情局限。不堕涅槃呢，就是悲不住涅槃，不取证涅槃，不取证者超越生死，而是要生生世世呢入众生当中做广大饶益，勤修六度，积聚福慧资粮，这个就是具智慧本领。不共诸弟子呢，就是指这个九地以上的菩萨了，乃至这个呢，相应的声闻，这个呢，作揖啊、真善呐、不利，那么这个是，就是九地。利他见智行呢，就是这个利益众生呐、广大之行呐。这个呢没有穷尽，自物供用卷，那就是最后心，最后心所成立的，这个所依的，那么这个所依啊，就是这个呢，智慧呀、它是无功用起，这无功用起，就好像这个太阳，它每天。这个会起来，太阳出生早上，晚上呢又泄落，第二天呢又起来，它一直这样呢，不有停息，然后呢也不用起一个意，不用起一个意了，这个无作意性的了。但我们世间呢相应的事情呢，一般呢我们都是。我决定要做这个事，决定要做那个事，然后才起念之后，由这个决意为引导，产生相应的行为，或者说相应的话，那么甚至于这个人呢，他的心呢怯懦啊，意志不坚强呢，他想是想了很多了，他没说出来，他也不行动，也不去实践，那如果他的这个心智了，经过相应的思维得了决定，那么发起这个僧侣的行为，那就是什么？相应的心意猛力，有这个呢，愿心来支持这个行动，那这个就是由心里面到行了，它施展出去了。不是说仅仅是想一想想象也就算了，就像有些人他做事情一样呢，他虽然想了很多，但是想了呢，今天也这样想，明天也这样想，都没有行动嘛，就好像过去那个劝学的那个什么故事一样的，这个贫僧与富僧呢，欲知男孩呀，就是说要去这个男孩普陀山呢去朝拜吗？朝圣吗？那么这个一个呢就准备条件呢、总要准备条件呢，都没去啊。另外一个呢他说了就去啊，结果三天之后他就回来了，问他怎么去的啦，他说一瓶一钵就去了，其他什么东西都没带，就带了一个净瓶，就带了一个钵，起食的钵。这一路这个行走啊，这个起师啦，朝这个普陀山回来啦，就是他由这个强的意愿为这个呢决定了，为这个引导了，那么这个诵释当中进行呢进一步诠释。此由十三能依之法， 能依法之修行分为十三种法性。那么这个教授正行这个身起种种正行的那个修行所依是什么呢？就好像一个树，它有根有干，它就会发枝生叶了，开花结果了。那如果没有根干呢？根干坏死了，这个叶子就是黄咯，这个花果呢就不起了。久了久了，这个树啊叶子呢掉了，枝叶也就颓废了，修掉了。所以它一定要从这个根干来发起。那么这里呢，十三能依法就是这十三样十三种事情，就会升起相应的正行，就是种种正行。那么实质上就是将这个什么资粮加行渐修圣境究竟圆满，整个过程分了十三个阶位。那么这十三个阶位当中，每一阶位每一阶位就有相应的阵型。那么对应这十三个阶位呢，这里就分成为十三种法阵型的十三种种性。所以前面有讲到过了，这里呢是贯穿菩萨发心乃至于修行究竟，来说这个种性的意思，不是其他地方从这个广的角度广义的来说了这个种性的这个内涵。那么为大乘次训抉择分，即渐修二道。前面讲抉择分的时候呢讲了很多了，还是可以回过头去温习温习了，就知道这个四加行的结合大乘义观修的成熟啊有这么多的层面。那么这个暖加行、顶加行、忍加行、次第一法加行，对应来讲呢又有这个略、中、广，这个三种所缘，所以具体分的细节来讲呢那就有十二种之多了，那么多了。大略的来讲呢就是基本义相共的，观这个四谛十二因缘、四谛十六形象、离我我所，那么进一步呢这个通达诸法空、离色离名、离难取离所取，那么于这个空性观呢近似成熟，即色即空呢即空即色，生死涅槃不二，乃至于呢这个随所见的境界就不离真实的观，所以一切境界呢都是真实所显。那么这个观行究竟呢起作用呢随起心行呢也不离真实，这个法法如是，法住法位，那么与真实呢完全的这个呢相应，那么就成熟到是第一地法，就是四加行当中最后的。那么这个成熟了以后呢无间转入见道，见道位啊，这个见道修道啊，见道的话呢就是 正性离身呢，正性就是法性涅槃性，离身呢就是离生死，离一生，离凡夫的意思，那么就是真实契入实相，真实契入真理，离我所，离诸幻象，那么呢与理明契，与这个真理来契合，这个就是见到啊决定性的转入圣者。大乘的话呢就转入菩萨阶位了，就是从初开始的这个发心，世俗发心，到见到真实呢，那么就是圣意发心，更广见佛的无上菩提功德殊胜，这个真实洞见法性，就是空性，那么增上菩提愿心，那这个时候就更加增上菩提愿心了，所以这个是见到。修道的话呢，就是得了这个根本慧之后，随境呢这个消融，随境对峙，比方性来讲呢，就梦如初，这个见到如梦之初醒，比如说他在做梦呢，梦着梦着突然醒过来了，这个一醒呢就是见到，那么醒过来之后呢，这个梦里面的幻影啊事情呢还有残余的影响，所以有人醒过来这个梦呢还怀疑是不是这么回事呢，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事呢，定一定神这个时候才晓得不是那么回事，没有那个事情，比如说做梦的时候啊东西被偷走了，醒过来就急啊，一急以后发现自己还在铺上嘛，怎么会东西偷走呢，东西还在嘛，看看还在那里，这个时候就心神呢完全定了，不然的话还惊魂未定的样子。所以这个过程上呢，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呢，就是他决定性的醒梦了，对于这个残留性的影响不会较真了，较真在往前推的时候发现较不了真，因为那是个梦，比如说后来做梦的时候被人家砍了一个手啊，醒过来以后啊惊慌马上看这手还在不在啊，这一看手还在嘛，所以这下子呢不着急了，不要去找这个手了，也不难过也不伤心了，但前面的残余影响呢确实梦中好像是真实的，好像是受到伤害，所以他这里有一个决定的力量，修道之后呢都是依什么，依根本的无漏慧，所以随事相所显呢融尽消除，把这个转化了融化了，就像这个天气啊冬天那寒冷嘛，下雪嘛，有冰嘛，那么到了春天以后开春呢，这个冰雪它是存在不久了，这个晒一晒晒一晒呢它越来越融化，存在不了，那么这个梦醒的决定，梦沉余的影响也不可能长久，长久不了，所以这个消除的过程呢就是修道，就是修到位，修到位，那么修到位的时候还是不是会堕入凡夫啊，我在修道啊，我要修得怎么进步啦，那么凡夫位呢就是有这样子我修行不错的样子，其实他就还落在什么相对意识里面，还在梦里面，那么去入真实的时候宁静，这个消除常于影响呢，他是不做修想，无念无修， 无正无德，无所得相，完完全全的去向这个清醒分，不再有镜像上的这个呢停滞，或者说是停留，那么这个是修道，那么这个就是六种所依，就是通达六法了，那么从个别上来讲呢，那这个暖呢就是道生前相呢，发起这个力量呢，烧烦恼心呢，一定程度的这个正福了，那么紧的时候呢，就是灭除消除相应的这个错解啦、气论啦这些啦，那么他就发起这个呢对应的正行，就产生相应的这个作用，那么见到呢，见到就决定对治什么，见所断的烦恼。修道的时候呢，作用呢就断，这个修所断的烦恼，那么这些意思呢要前后啊关联起来呀，比如说见所断，见所断是什么呢？就是见到所能断嘛，那么修所断呢就是修道所能断嘛，那么反过来的又要了解这个见到的意思，要了解这个修道的意思，那么了解修道的意思，我们也一定程度啊知道修道所断的范围，这个都是关联起来的，那么见到的话呢，就是怎么样，要通达真实，不通达真实，那都还没有见到，通达真实了，那就见到了，那么这个真实呢，就是能够破除我所，破除实有执，破除了实有执，那就通达真实了，没有破除，没通达真实，那么对于实有执是什么呢，还有解释了，所以这个都是关联的，那么学的过程当中呢，都是辗转辗转呢，各方面的了解了，越来越熟悉，所以就更加能够综合的起来，那么这个是六法，四就修行自性分为六种之德，那么就是就这个修行分，这个自性就是从它本身可以分这六种之德，就是释迦行、见道、修道，就对治逆品，立能治修行，就断除逆品，立能断修行，就逆品尽分，立彼永尽解脱道之修行，四就修行作用分三。那么这个呢，是依修行作用来分的，那么就是一者呢是能治，二者呢是能断，三者呢是永尽，这样三样的作用，那么前面讲到不净观了，这些了还是以这个例子来比方，如果我们讲光身受心法无我我所呢，结合甚深意呢更深刻，那一般呢从开始来解析了解困难就更多一点，那比如说这个不净观，修白骨观或者修这个身体的三十二种不净之物，或者是观那个九死观呢，就是木须观嘛，就一个尸体啊放到狮驼林呐，放久了会怎么样，它就开始肿起来了， 这个前面呢就是这个颜色变了，这个变青色了，变黑色了，慢慢的流脓流血了，再慢慢久了长蛆长虫了，再慢慢的话呢，就是说有时候动物来咬一咬嘛，就东一块西一块的了，然后呢就出现那个这个血啦、肉啊、筋啊、骨啊这些，然后这个嘞，再进一步这个嘞，上块各处，再进一步呢，这些脏腑、这些血肉啊，就被这个消，这个被虫啊等等啊、细菌啊吞噬的差不多了，就剩下骨头了。那么最后这个骨头呢，日晒雨淋呢，就像这个鸽子的羽毛一样的成了鸽白色了啊，然后朽到极致呢，化为灰尘，身体也不见了，骨头也不见了，都不见了。那么观的时候呢，就是说观那个见字变化。那么它有什么作用呢？这个当中它有一个总相，就是能够升起厌幻想，就厌恶的心理。就比如说我们看到垃圾啊，这个你想不想在垃圾那里待久一点呢？不想。这个气味也不好闻呐、样子也不好看呐、谁愿意在那里呢？比如说站到垃圾箱旁边，你就不太乐意了，因为是装垃圾的嘛。然后虽然它只是个垃圾箱，那你想的里面可能有垃圾吧，那就有这个厌幻想。那么厌幻想之前呢，就是什么爱好的想法，这个觉得喜欢，觉得爱好啊，这个身体的美貌啊，样子的这个怎么怎么样的漂亮啊，庄严啊，就喜欢欢喜，那么这个是我们贪相应的烦恼嘛。那么这个不尽的厌患呢，就是什么有调伏对治的作用，这个一关心的时候，这个种种不尽啊，不喜欢了，就好像有一个什么讲笑话的一样的，他讲说这个人请客啦，结果对方呢是个医生啦，吃的什么呢他就讲什么啦，这个舌头是怎么样，这个腰子是怎么样，这个肠子是怎么样，讲到了最后完全不想吃了，讲着讲着这个都要吐了，还是吃啊，就吃不下去了，那么就申请厌患想。这个就是什么呢？第一个修行作用，起备治，就是能治，能不能治呢？所以我们世间呢，没有遇到佛法，没了解这些道理啦，心里面有各种烦恼啊，他控制不了啊，他降服不了啊，因为他不懂调治心理的这个对治方法。那么学习了了解了，就像五庭星观嘛，对治善乱，就是东想西想，心收不住，心猿意马，对治这个欲想，就贪爱，那就不尽了，那对治嗔恼，脾气大，慈悲心，对治傲慢，高傲，那就是戒分别观，那么这个对治愚痴，这个愚痴当中有一种愚痴是聪明的愚痴，脑袋极其好，但是观念错，做出来的事情呢都是于己于他的伤害的，戏弄的，那就是邪见呢，种种邪见呢，一传十，十传千，千传万呢，那要伤害多少人呢？那么这个就是要缘起观，那么就是一共呢这样的五种呢，那么相应的这个观心起呢，它就有能治作用，就是能治修行。那么这个能断呢，能断就是他经过这样的观修到成熟度，比如说这个不净观，他观得越来越成熟了之后，一念想就起来了，一念想就起来了，所以他遇到相应顺境的时候，自己欢喜境的时候，马上一想这个不净观，这个烦恼就清凉了，就不起来了，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？能断，就是能断，这个能治呢，知道是这个改善呢，想这个可以改善呢，那么这个能断呢， 他念起他想这个时候呢能够振服，能够降服，能够熄灭，能够灭除他，他力量大，就好像两个人扳手腕呢，一个人力量大了，一个力量小啊，一扳就翻掉了，他力量比不上人家嘛，所以经典里面比喻说这个修行呢，这个见到以后，死的时候呢，出果圣人，这个对自我的这个我爱呀，他还会有一点，有一些，有一点点，可是呢，他不会发作。就是这个无漏慧的力量太强大了，那个想法一起来以后，这个无我的这个认知，就是他已经印定了，他证到了吗？他印定了吗？这个我的不是实有啊，不可得了，你还有这个我死了，我生了，我要去到哪里了？他就这个嘞不会继续发动。如壮士，就是很强大的这个勇士啊，与这个婴儿相搏，那一个小孩子还能跟你这个壮士相比啊？不用相比了，这一下就被击倒了，就打倒了嘛，所以这个就是能断。那么这个能静呢，就是说永静呢，就是没有长余的意思，不在长余的意思。像这个不净观呢，修啊，修到最后他就检查，在七作意里面称为是这个观察作意，就是要检查检查，那么他观想可爱之相，来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欢喜之心，那么这个过程就做到了。如果他一想呢，可爱之相还是不会起这个欢喜之心呢，那就已经调伏尽了，那已经除尽了。那如果他一想的时候，这个还微微的有一点这个欢喜心起来，那么这个贪爱烦恼有没有灭尽呢？没有灭尽。所以这个还要检查检查，就是说测试一下，就你不是说已经做完整了吗？现在测试一下，看你是不是都能答对，是不是都没问题，那么如果全部都是没有问题了，那这个就是过关了，那就可以了。所以这个永静呢，就是断尽的意思。所以圣人心中，比如说会解脱阿罗汉，具解脱阿罗汉，三界烦恼断了，是不是还有一个烦恼的事情可以让他起来这个烦恼呢？起不了了，他已经所作已罢，已经断尽，那么这个三个内容呢，是从正行作用来讲的，就从这个修行作用说的了，那我们相应的这个能治、能断、这个永静，这个相应来讲呢，它就会起对治烦恼的作用，对治这个断除烦恼的这个修行，这个永净烦恼的修行。那么这个永净烦恼的修行它是什么？它是从因来说的。因为你到了这个位的时候还存在不存在要真正再修呢，所以从修的实际上来讲呢，它不需要再修嘛，所以才叫永静嘛。如果还要修就不能说永静了嘛。可是从修行的功用上来讲呢，它就算是一种功用。就好像我们做事情，做了一个事情完成了一样，它就一个完成之用嘛。虽然从行为上来讲，不要再加行为上去了。因为这个完工了嘛，就是你一个杯子做完了以后，你再给它加一个什么事上去，那就不像杯子了嘛。就像画蛇添足这个故事一样的，你蛇画好了还加四条脚，那就不是蛇了，蛇都没有脚的了。这永静呢，就是说把烦恼断尽了，再不会起烦恼的了。那么这个就是一作用分三。依八地增上力， 双破生死涅槃二边之慧悲修行，这个就是这个嘞，八地，也就是前面呢，六个、三个、九，就九个，然后这个就等于是第十个了，就是第十个相应种性。那么这个是依八地来建立。八地菩萨对应于前面七地是一个大的跨越。八地菩萨呢就称为无相无功用转。第七地菩萨的时候呢是无相转。那么七地以前呢是有相转。那么这个有相转并不是说初地菩萨没有见无相的功德，见无自性见空的功德，一入初地契入法性，证入了真实，那么这个烦恼还有余习啊，会在这个菩萨呢对境的时候又投射出来，就像比方当中讲的这个梦境醒了，梦的常余势力还存在，完全定神，在冷静的观察，连这个常余的影响也消失了，也消除了，因为你更清楚了嘛，更确定了嘛，这些不实的梦境对于你这个实际的这个事情呢，它没有改变到，也不影响得了。那么我们无始以来呀，就被无明附缠，所以呢，妄念升起，境界呈现，在幻生幻灭的事实当中呢，以为真实，不以为幻，所以如实洞察了这个边际的时候呢，这个真实的影响也要有一个过程呢，才渐渐消除得了。就像理解无我、理解空一样的，初开始能不能够很好的理解了，不是很好理解，因为从心里接受的程度都不太好接受。怎么接受得了呢？无我了，无我所了，这个世界都空的，所以外中呢、世间呢不懂啊，就是还产生呢诽谤禅师，产生相似不正的见解，认为说消极，觉得什么都没有，这是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？存在的价值呢？人就是又有个追求啊，人就又有自我啦，要张扬自我啦，显现个性啦。你这说的好了，我也没有了，世界也是换的了，岂不是很悲观了？就完全不接纳，完全不接受。那么了解了多了一点之后呢，从这个法义的认识上呢也吸收了，道理上清楚一点，就是可接纳，是的，确确实实无我，确确实实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这是个事实，那么就是有接纳了嘛。在接纳了以后，从你的心理认知上，这个回应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，还是不是那么容易回应得到，遇到什么事情呢，还是会被这些境界这个来粘住粘附了，然后自己啊被自我意识捆绑住，不太容易超越跳跃的出来。那么再进一步观的时候呢，就是再进一步这个学来思维呢，所以这个思文思修啊，思维啊，它是反复思维啊，思维慢慢成熟的。所以到更深一点的思维角度来讲呢，反应的时候它就有自己的正确认识，自己的正确了解，来做呢 这个来决定啊，就不跟过去以来的错误认知来做决定。所以这个事情呢有变化了，接受啊，那么自身的身心变化呢，接受啊，无我所嘛，因缘变化嘛，世间的事情成住坏空嘛，因缘聚散嘛，所以有聚有得，有善有失，得失同缘，这个心里面呢比较安顺，所以这个又提高了一些了，进一步的了，那么这个他可能还是要相应的想一想，捋清楚一下，那么心啊就完全呢定下来了。那么思维的这个深度啊再提高以后呢，他的反应他的认识就直接跟自己这个正确的理解相接纳，所以遇到种种变化种种事情呢就是这样子而已啊，就是因缘散灭了，如幻了，那么又更细微了，更进一步了，那么它中间的这个回转的过程基本上没有了，基本上不要了，那么有了这样一个好的基础啊，那么再去修观呢，那就很容易修观了。那么这个是比方性类比，让我们来一定程度了解这个见到以后进一步发生的事情，毕竟你还没见到之前差距很大的啦，所以只能你想一下。所以到了八地菩萨的时候呢，见相见空，见空见相，不入二边，入不二境界，这个随喜妙应，这个不加造作，不需要再起作意，所以是无相无功用转。有相转的时候要起作意，有起作意，那么这个就像九经注里面呢、这个修定的时候啊，专注一去的时候呢，就是第八心，他还要时时间保持去向去于这个所缘，但是呢他这个练得很熟练呢，也不成也不掉，不会偏沉到一个这个方向去，是很安稳的。那么到了第九柱星呢，称为第九柱呢是任运柱，就是他这个与所缘呢观察了一去向观察以后，就不用再加什么力量了，不要再怎么努力了，这个时间呢都是得心啊平等而住，离这个上乱，离调举，离昏沉，平等之心，这样的一个呢定心的显示，他就处在定心当中啊，那么作为初修的人，那是多不容易的事情呢、这个不是想得多了，万念纷飞呢，就是想累了，在那里来昏沉打瞌睡，好不容易呢，有的一点点时间呢，能够心里面呢直接安住在这个所缘境上，就是观察的内容上了，所以修定呢，它也是这么一个成熟了。这佛法里面的修呢，都是以心的这个转化，心的这个改变提升为这个参照，这个为这个界限，不是以其他的，所以我们有定心没有定心，自己观察观察就知道了，你的心很多的万念呢都没定心了，那么这个相应的道理说起来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懂啊？那么结合现象来看，你这个思维剖析都能够引导，能够对应道理，那么你就已经基本上得到了，基本上已经了解了，那么这个是有其成熟的这个过程的， 所以这个八地真善呢，双破生死涅槃，是慧悲修行，就是自悲啊，就智慧和这个类慈悲啊，双运，双运。依九地真善，力不共声闻弟子之修行，不共声闻弟子之修行呢，这个九地不共声闻修啊，他的这个王冠起源权呢，以广大这个类菩提心广大行而修，广大行而修，那么这个是依九地，依十地厚德增上第次地利他之修行，那么这个利他之修行呢，就是前面颂词啊，利他见之行，就是这个后德的这个增上利他了，尽其这个所有啊，无量轮回呀、这个为这个饶益有情，饶益利他，这个嘞，悲智双运，那么这个是第十地所起，那么还有呢，就是十地后心，十地后心增上力，自无功用转修行，自无功用转修行，就是这个刚刚讲的，就像这个日啊，它太阳呢，每天呢东升西落了，无有停息了，不加功用呢，它就一直这样运转的。那么到十地菩萨之后呢，去现成佛了，这个此世界彼世界啦，重重这个世界当中呢，佛无尽的这个悲愿行，那么这个功德嘞，这个具足，一切这个嘞智慧啊圆满，随方应现呐、啊，随方显示，三类这个分身呐、啊，就是化身呐、啊、等等呐、啊，来示现度化，那么这个就是依十地的后心真善，那么四就界限真善分事，那么这个四个呢是从这个界限上来讲的，那就是八地九地十地和十地后心，从这个悲智双运呢到这个离声闻的这个相应，就是这个嘞不共声闻呢是完完全全，就是顺于这个菩萨的广大行，所以有的经典里面讲的这个八地菩萨的时候啊，这个有可能呢菩萨去寂静下，所以呢诸佛而为创起，就是不堕此境，增上这个广大愿心，这个是到菩萨了这个高的这个阶位的时候，他相对所成的这个作用呢事情，那么随这个经典当中呢佛的揭示啊，那么才能够了知的，就像有的人不太理解了，说这个声闻发心他为什么就走弯路了呢？他也得解脱了，得决定了，不也是很好吗？你还声闻心都不见得发得到呢，那比如说你要发大心，你要走很远的路啊，那不如先呢发这个声闻心呢，然后取证涅槃也不怕了，以后再来发大菩提心嘛，那么这个当中呢，它有一个什么远近善巧方便的不同呢？就是说发菩提心呢，积极的求于解脱，所以证入真实了， 这个烦恼断尽呢，它一定是趋向取真涅槃的。那么大乘呢，大乘发心它的志向广大，这个众生戒尽呢，我愿呢，乃尽；众生戒不尽呢，我愿无穷。所以这个志向呢，它是以一切众生、一切世间，为一的，那么这个就成了广大发起，那么所以这个到八地啊，这个悲智双运呐、啊，等观生死涅槃呐、啊，入不二境呐、啊，无相无共运转，那么这里的话，他为什么还会有可能说要这个在这个策发转发呢？因为这个理细论尽呐、啊，显见真实了，这个是容易呢，就是说偏向于寂静边的，从本身上来讲呢，是离这个二边境，就是这个呢与真实相应，与真实相应，就跟前面讲到这个四种家行一样的，为什么他到这个结尾的时候，这个已经啊离了生死，离了涅槃，但是呢与这个所证还要做一个再增善的这个修行，就是两边的取不落了，那么显现更寂静美妙微妙的这个类似镜像，那么这个镜像呢，在用心在起的时候，它又是一个阶段性的事情，要跨越的事情，所以才会要离这个所真呢、啊，也要离掉，才增上到了下面这一个加行位，所以菩萨到这样的一个这个殊胜呢、啊，要再往前走，再殊胜呢，那么在某阶段呢，他还有要诸佛菩萨的劝请呢，这个增上力，那么从阶位上来，大乘里面一阿僧祇劫来证初地，二阿僧祇劫证八地，三阿僧祇劫证十地，那八地到十地才三地啊，八地九地十地啊，要一阿僧祇劫，那么初地到七地呢，一阿僧祇劫，那么从凡夫这个因地菩萨，就是四十菩提心发起的菩萨，一阿僧祇劫都出地嘛，所以从这个上面可见的呢，越往后，这个镜像智慧越生细，所以呢，时间呢要的更多，不然的话怎么会自然加行到初地一二圣起阶，初地的这个到七地到八地呢，就又一二圣起阶呢，相应的因缘呢，就是如此，就是如此，那么这个是界限增上，如是十三类菩萨身中十三种修行之法性，即是大圣所依修行之种性，彼诸修行皆由缘彼法性生尽故。所以从菩萨出发心乃至究竟，可以分这十三类，就是十三种菩萨身，有十三种修行的法性，这个就是大乘修行所依的种性呢、啊，就是是家行、见道、修道，这个对治能断和这个来永净，再加上八地所显功德、九地所显功德、十地所显功德。 实地后心所行功德，建立十三种。所以这个实地后心呢，就像讲这个永静一样的哦，它就是断除妄者。那么这个实地后心，这实地的话，在经论当中啊，其他的经典论点也讲过了，实地菩萨的智慧等佛，再进一步百劫修行好，这个众生因缘成熟了，就四现成佛。那么把这个实地菩萨的时候呢，他这个对应作用前面讲了，就是广大之这个殊胜利他行呢，那到这个都成熟了呢，就是无功用行，就是无功用行，另外转的无功用行，那就包括利他行呢，跟前面的这个八地的无功用行呢，它主要是这个对境的这个光修，对境的这个断除，入不二境的无功用，那么实地的话呢，包括实地后心呢，包括呢就是说这个嘞离声闻法啦，这个顺菩萨广大究竟愿呢，这是无功用，因为实地已经完成了，说后心的话呢，真善殊胜就是无功用，那么这个就是皆由缘彼法性生尽故，就是对应相应的作用事情，那么就去向相应的这个阶位，成熟这个阶位，到释迦行位了没有？到见道位了没有？到修道位，可对治，可断除，以永净，四八地呢，九地、十地后心啊，那么分别就知道了。那么下面呢，就有一点发起的这个讨论了，疑问了。这疑问呢是什么呢？法界无差别，种性不应异。种性就是种种种性呢，如果广义的广泛的范围里面来讲，就三种性嘛，三种种性嘛，那么这里前面讲十三种种性呢，就是从修行建立种性的。那么法界性，四法住法位啊，法界性如是呢，法性这个呢亦如，成成刹刹，此世间彼世间，依实相真理来讲呢，一相实相嘛，就实相无相，实相无相，是没有差别的。那么为什么要建立这么多种种种性？就是种性不应异，这是提问，就是质疑这个问题，包括这里讲的十三种作用，十三种种性，那么结合经论其他地方所说呢，就是五种种性，五种种性当中主要的又是讲声闻缘觉三种种性，那么依这个证入真实来讲呢，这个三圣共作解脱场，所以般若经里面呢，欲得声闻果，当学般若波罗蜜多；欲得缘觉果，当学般若波罗蜜多；欲成就无上菩提呢，当学般若波罗蜜多。就是要成就声闻缘觉佛果，都是离不开般若智慧，都要学般若智慧。所以般若呢是三乘所共，三乘所通，是诸佛之母，就是由这个智慧这个洞见呢，灭除戏论呢，显得清净呢，才能够为出离超越生死这个漂流生死轮回，那么这个从证入法性空性上来讲，声闻也见空，缘觉也见空，菩萨也见空，佛也见空，空有没有不一样呢？空都是一样的， 不管是你跑到门外去看这个空，还是在家里面通过这个窗户看这个空，见的空，这里讲的空是虚空的空啊，就是做比方，佛法里面讲的这个空呢，就是离自性，离实有性，如实见因缘幻现，提取大道，这个空无自性，简称的空，简称的空，所以不做解释的话，很多时候会误会，混淆掉，解释清楚了，我们就会明了界限，不会混淆，所以这个你从虚空的这个比方上来理解呢，你见到窗户外面见过去的空，跟人家站在外面见到这个空啊，有没有差别？没有差别，都是空，都是空，本质上来讲呢，都是一样的，这个是呢，没有不同。那么疑问当中呢，这个既然空呢都是一味的，法是一味的嘛，这个法尔如是啊，法无有异啊，没有差别了。那么此也见彼也见，这个三种圣人呢，这个所见。那么都见空的话，还有什么分这个声闻呢？分缘觉啦，分菩萨啦，那怎么个分呢？同见这证空呢，那都不用分了，没有可再分的了，这个解释当中呢，三乘种性不可分为各异。或一切三乘种性人，皆应通达，皆应通住三乘种性。以彼等法界无差别，法界即种性故。如果从根本意义上来讲呢，法界为一。那么以法界为种性，那么法界呢，是法住法位呢，这个实相呢，这个都是一样的，入不二境，没有这个差，没有这个差别，没有差别相，只有相对的世间相，相对的现象才有可能是千差万别。所以形形色色的那个世间呢，就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地球上，这个有植物，有动物，有大地土壤，有河流，有这个海，那么种种的不同，那么这个是相对世间这个差别相。那如果以真理上来讲呢，虫鱼鸟兽啊，山川呢、啊，一切一切啦，都是因缘不可得嘛，生灭幻化不死啊，哪有可得真实呢？所以此处见、彼处见、处处见，皆如实观的话呢？与空相应，与系论当中的执为存在，执为特有，执为实体，那是成立不了的，建立不了的。所以此处见呢是如此，彼处见呢还是如此，无此无彼，离生离灭，离得离舍，那么从这个究竟意义上来讲呢，三乘呢等一。那这样的话，声闻也见空呢，缘觉也见空呢，菩萨也见空呢，那就等一啊，都是了。那么这里呢，说除了这个以外，还有另外一个角度，从这个相通的层面上来说了，那么声闻也通于缘觉菩萨，菩萨也通为声闻缘觉，缘觉也通为声闻菩萨，都具，所以了无差别。就是这个所洞见的真理呢，这个没有差别的，这个声闻如是见，缘觉也如是见，这个菩萨也如是见。如果从理解的角度上来讲呢，我们凡夫还没有如是见嘛，这个见呢是智慧见，是正路啊， 那么我们从起正见，从思维的角度上来讲呢，我们凡夫也如是思维啊，思维空嘛，所以此众生思维空，彼众生思维空嘛。那么圣人呢是智慧观嘛，如是见嘛，那是不是你也通达，你也这个跟圣人呢这个所见呢这个一样呢？那就还有什么差别呢？所以凡夫一的见，凡夫一的见呢，那是不是这个样子呢？不是的，就是说你还是理解还是思维，虽然从这个道理上通向于本质。那么后面也会讲了，进一步讲了，其实上就是声闻缘觉类各有种性建立，没有过失，就是答复这个质疑。人二答，犹能依法义，故说彼差别，就是这个能依的法有不同，所以三种性差别存在，三种性差别得有。那么这里讲得有存在呢，肯定还是从名言安立相对现象上说的。法性上来讲呢，观法无可得嘛，那就像这个心经里面呢，一路破除呢，这个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智亦无得，无苦集灭道，苦集灭道三观吗？这个无老死，无老死尽呢是什么缘觉？无智无德呢是权位啊等等啊菩萨了，以无所得为方便修行呢，对治这个呢细论，所以菩萨呢能够游巡三界，动化众生，不在这个当中陷溺下去，他有智慧，就好像这个大船呢，现在的船是怎么做的？都是钢铁做的，以前那是木头做的。按理上来讲呢，这木头啊浮得起来，铁会沉下去，可是这个大船不沉下去，因为它有方便嘛，有相应的善巧啊，就是构建啊，中间空啊，它有大的排水呀，所以它仍然在这个海上航行，不会沉到水里面去，不怕它是铁的，就是相对的所依的方便不一样。所以三种性呢有差别可建立，所通达之法界虽无差别，仍无不可分三类种性，即种性不可分别之过。就说这个通达真实，通达真理，法性不二，法性如是，所以通达这个这法界了都没有差别。那么有没有可分呢？然无不可分，这个三类种性，即种性不可分别之过。那么这个疑问呢，在答复当中呢就讲了，这个不存在的，没有这样的过失，就法性啊如是了，这个没有差别了，三种种性的差别呢，如果有建立，那么就是不符合于呢这个法性，与法性呢这个法界如啊无离这个细论差别了，相违呢，不相违，所以种性也可分别，三类呢也可这个建立，以就能依三乘智慧功能 大小之别，而说所依法性之差别。譬如所依同一瓦瓶，就能依蜜糖等不同而分器皿之差别故。那么这里呢，既说这个断疑的事情，又出一个比方来这个来说明。那么除一来讲呢，就是这个三乘声闻缘觉菩萨能依的智慧功能呢有不一样。从智慧功能的这个大小来讲呢，声闻呢小，这个缘觉在中间，菩萨呢最殊胜，就是最大，就是大中小三乘这样来分的。那么这个大中小三乘呢，这个差别在哪里？就是说能依的智慧功德不一样。这个声闻依的话，智慧功德呢就是断三界烦恼。那么这个缘觉呢，于无声教流行之际，见因缘而证真实，不依私教啊，更为殊胜呢。大乘菩萨这个智慧功德呢，又辗转殊胜，悲智三蕴呢，离欲息论呢，究竟边际嘛，这个智慧广大，这个有差别，这个差别来自于所建立的功德有差别，所以见真实，一见更不再见，声闻如是见，缘觉如是见，菩萨如是见，那么更有差别呢，见有广大，见有狭小。所以有的经典里面讲，那个声闻见空呢如毛孔空嘛，这个菩萨见空呢如太虚空，讲无差别呢就如是见空呢，都是如是见空呢，讲有差别呢就依这个大小局限范围都不一样了。那么菩萨是广大智慧境呢，就是能够通达如所有心尽所有心，那个佛智圆满的就是通达真实，通达差别相，都如实通达。所以时间也不一样呢，就像声闻发心呢，他修行最快呢三生就取证了，那么缘觉发心呢最快要四劫，这个四生，长时间来讲呢，声闻呢再长呢60小节，缘觉呢再长呢就100节，100节的时间。大乘的修啊要三阿僧祇劫，就是又称为三无寿劫嘛，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时间才成为阿僧祇劫，所以修那么久啊，修时长久，功德广大，这个是相应的了。就像以前做的比方一样的，这个人去学木匠，一般来讲三年学徒就可以出师了。那另外一个人跟他学十年，那两个人有没有差别了？这个三年学了，他坐桌子椅子；这个十年学了，也是坐桌子椅子，但是呢，他坐的久的了，追随这个师傅啊，这个工匠呢，他学的更细致、更到位，更多的细节懂了。所以这个做出来以后啊，更坚固，更精致。那么三年一学就成， 建立了一个初基，作业是做得好，做得出来，但是有没有那么精巧呢？都不可能的，所以同样的一个事，在最短的一个时间学好啊，那是一个基本的框架建立，长时间的一个这个实践，琢磨磨练，那么就更细节的一个提升嘛，这肯定有差别嘛。所以十年呢，这个跟三年呢有差异了。所以这个声闻发起跟这个菩萨发起呢有差别了。那么后面比的这个比方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同样拿了一个瓦瓶，这个瓦瓶里面呢，那依这个蜜糖等不同啊，分器皿之差别。它里面装了糖呢，那就是一个糖瓶；它里面装了酒呢，就是个酒瓶；它里面装了醋呢，就是个醋瓶；它要是装了盐呢，就是盐瓶。瓶是那个瓶啊，但是呢，装的东西不同。所以呢，教的方法建立的概念也有差别。你不能是说装了盐你说是醋瓶，装了糖你说是盐瓶，那就颠倒了，这不符合了。那么就像我们说这个共相别相，在一定范围这个是共相，跨过一定的范围这个是别相。那我们讲人，人跟其他动物，那它就是别相了。它跟所有的人呢，那就是共相了。这个之下男人女人嘛，大人小孩呀，这些差别了。但共同的来讲呢，都是两个脚走路的，有脑筋思考的，这样的一个我们现在讲灵长类的动物了，那这个就是人了，这就是共相了。那比如说我们讲无常，无常呢是一个共相，生死变化，刹那刹那变化无常。那么具体结合事情呢，就是说这个房子的无常，车子的无常，人的无常，地球的无常，宇宙某个某个世界的无常，那么就是所依啊有不同了，这个一的对有差别。那么对应来讲，这个声闻缘觉菩萨，这个所依的是首先是什么？发心不一样，发菩提心，发无佛法是亦能的解脱的心，那智慧又更高一点了。发广大利益一切众生成佛的心，那发心不一样。那么行的时候呢，修行也不一样。修行呢，就是说，观身受心法了，断三界烦恼，断见识惑了嘛，那么是声闻了。那么这个缘觉呢，地因缘观呢，出离生死。如果一唯识里面讲呢，就是说这个缘觉了，它比声闻还高一点呢，它离所取，它没离能取，这个就是相应观行也不一样。那么大乘呢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空相应的智慧观察，不住生死，不住涅槃，那么这个观行啊那不一样，要修六度福智资量圆满。那么从广泛的意思来讲，比如说就是声闻，声闻要不要做善事啦，做好事啊，积福报啊，他也要做，也要这个建立，没有建立基础呢，你就是比如说遇善知识缘遇不到啊，修行的时候四大不调和啦，身体生病啦，修定呢发不起角色啊，不相应啦，这些种种障碍有。所以要忏悔要修福也是要修，但是它的主要方向呢就是 断烦恼，出轮回，所以所行不要那么广大，断了见识或就具足了。那么大乘呢，要远一切众生，所以这个事情呢，不是一个人的事情，要为广大众生的事情。所以这个行的时间久远，三阿僧祇劫，深入的智慧呢，要是内外不住，所以无舍得为方便，所以要甚深妙慧，所以以般若慧为这个引导，以六度所含的广大行为实践，这样来通达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就是说一的见啊行啊都不一样，所以导致的果当然也不一样呢，阿罗汉果了，圆觉果了，这个这个菩萨的啊无上的菩提啊佛果了，所以这个所供的都是如实见真理见空，所依的法有差别，所以种性有别呢，没有什么呢，没有过失，要是符合的。